在他们走后还不到两个小时，李耀龙这小子杀气腾腾，领着人马就到了。为什么他才回来呀？本来他早就接着李三姑奶的电话，把李耀龙气得直蹦啊，领着414团从商城出发，那个意思是日夜兼程飞回李家须子。哪料想走到半路，正遇上我们军分区的人，军分区的人也是有意配合游击队打这个阻击战，拖他拖了有4个小时。李耀龙气得鼻子眼都冒火，好不容易军分区的人撤了，闪开一条道，他这才领着人马回来。离着李家须子还不到30里地，又碰上人了。有人向他报告：“团长，前面发现敌人，给我打！”你看，大炮、小炮、机关枪、重机枪，这顿打，四外跟一片火海一样，打了要么能有1小时。后来李耀龙命人到前头抓俘虏去，抓了个商号，一看呢，是李家须子的人，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到一起了。哎呦，把李耀龙气得更是火上泼油啊，骂了半天混蛋，问一问这些人是哪儿来的，闹了半天是李三妖精的人。这时候李三妖精也就到了，这小子扑通跪在李耀龙的面前：“大哥，大哥。”李耀龙是吃惊非小啊，老三，你这在哪儿来？
哥哥别提了，我让他把方八万调虎离山计困在山里头，他们把锁口堵住，说什么我也出不来了。没办法，我领着残兵败将翻金刚台，翻了12个钟头才出来。刚走到这儿，有人报告说共军在前边，我就命令开枪了。闹了半天是大哥你，大哥咱家完了。
一说到这儿，李耀龙气的眼眉倒竖，二目圆翻，抡起他那个大巴掌，砰啪，给李三妖精就来了个左右开弓啊！打的李三妖精顺着嘴角流血，不敢还言。
妈的嘞！你们这帮饭桶，
连个家都给我看不住，走，回去再找你们算账。李三妖精一肚子不服，一肚子委屈，没有办法，跟着李耀龙回到李家须子。呵，一进须子，李耀龙四外一看呢，箱子也开了，柜也倒了，乱七八糟，监狱的门也砸开了，犯人也没了。这李耀龙急得拿马靴跺地，完喽完喽完喽完喽，嘿，哎呀，偌大的财产全没了，这个家你们怎么给我看的？他跟疯狗一样，吓得这些人闭住呼吸，谁也不敢说话。到了天光，四亮四不亮，这李三姑奶和药葫芦哎回来了。那么他俩跑哪儿去了？就是老公腰心里想的那个事儿。从李三姑奶那个卧室有个夹皮墙，顺着地道下去，跑到窑沟去了。如果说老公腰要告了密，到那块准保把他俩抓住。他们俩相信这个事儿不会暴露，所以没离开腰沟，等啊等啊，一直听着四外大炮的声音，药葫芦断定国军回来了，共军没有重武器，这不是游击队，仗着胆子提着枪保护七寸蛇，摸回李家须子，回来一看，真的，要这七寸蛇刚到了院里，李三妖精就过来了，一头扑到他娘怀里头：“
娘啊， 我大哥回来打我俩嘴巴，他太欺负人了。
呀，我的孩子，咱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哥哥也难怪着急呀、咱们做的事儿也差点。再者一说，今后主要指着你大哥呢，你可不能得罪他。
我可真憋气，
憋气就憋气吧，没办法，咱到屋去。
连药葫芦都进屋了，人们一瞅李耀龙这模样，连七寸蛇都有点害怕，低着头一句话不敢说。李耀龙一看当家的一般都回来了，什么方光富、七黑子、王九来，人们站了一屋子。哎呦，他是破口大骂，祖宗长爷爷短，当然把七寸蛇也包括在内了。七寸蛇连一句话也不敢反驳。最后李耀龙问七寸蛇，
我问问你，那么这么大个事情，事先一点情报都没得着吗？
哎呀，大少爷，哪能得不着情报呢？在事情发生的前两天，韩风领的四姐来了一趟。
什么？四姐来了一趟？她干什么来？
她拿着大少爷一张名片，说有情报要见我，我就把他叫进来了。他说共军要攻打李家须子，这个事儿我知道，别的事儿就不知道了。
这个话口这么一提，三幺就在旁边说话：
大哥，要提到这四姐，我对他自有怀疑，早不来晚不来，他为什么胆敢这时候来？哎，一定是受了共军的差遣呐、探看咱们须子里的虚实。他妈的，他走后不到两天，咱们里的虚子就叫共产党给打开了，他一定是个奸细。大哥，你给我一个连吧，我到韩风岭把这娘们抓来，严刑审讯，撬开他的嘴，准能问出真情来。
他觉得挺得意，喷着唾沫星子正白活。李耀龙把脸貌紧沉，哼，废物点心，你知道那四姐是谁吗？那是我亲自派的坐探，他不来给你们送信儿，恐怕你们活不到今天。少说废话，滚！李妖精弄了一鼻子灰，不敢往下说什么。
三姑奶心说话：哎呦，上哪讲理去？现在你就是怀疑四姐，你也不能这么说呀。这个傻孩子真没脑筋，你想想，那是你大哥派的人，他能往自己的脸上抹灰吗？
药葫芦始终没说话，他一看大少爷狂风暴雨的这顿骂，把他也骂到里头了，不敢言语。看看这阵好像狂风暴雨过去点地儿了，这才伸着脖子过来。大少喜怒，奴才看是这么回事，这算个什么？有人就有一切，别看损伤点东西，我们人不蛮安全吗？大少爷八面威风，您这一回来还能光复就业。依奴才我看，那么点游击队绝拿不了这么多的东西呀、你看咱死伤多少，一定是附近那些穷鬼们干的，是不是？您给我一部分人，我把咱们家的东西全追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
你说的有理，我给你一个连的兵力，马上给我起身扫荡，老李家的东西都给我追回来。
是是是，马上我就去。
这个药葫芦领着一连人这一出来，烧杀尖掠，老百姓的苦难可太大了，有的预感到不好早跑了， 算保住了命，有的跑得慢，善财难舍的，哎，都倒了霉了，让药葫芦抓了100多人呢，哪个人都算嫌疑犯，不管什么东西全用车拉进李家须子，把这些人投进监狱，是挨个的严刑审讯。李三姑奶借着这股风，有气儿也撒不出去，就把李家须子剩下的10-20名不愿意走的全给集中起来，挨个的严刑审讯。不是说这个开的城门，就是说的那个勾结的解放军，有些人是活活都被打死了。李耀龙又把这人事重新进行了调动和安排，让别动队长王七黑把手下的别动队一律全化妆，分成4个小组，起了个名叫敢死队，分派到山区里头，无论如何要把游击队的行踪摸清楚。李耀龙打算决一死战，进行疯狂的报复。王七黑挺着胸脯打了保票，愿意在3-5天之中就把这个任务完成。第二，又让土匪头子王九来担任大别山特别支队司令，答应委任状随后送给他，让他组织土匪武装，配合王七黑子搜查游击队。第三，让他三弟李妖精仍然为亲兵大队长，多了一个参谋，让药葫芦当总参谋，帮着他出鬼点呢，成立香堡队，积极配合行动。李耀龙就在李家须子坐镇。这些土匪跟疯了一样，漫山遍野寻找游击队。哎，这个事儿也真巧了，就在金刚台前面的刘家湾，真碰上游击队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话分两头，咱单说黑丑。江政委让他领着一班的人抬着茶姐的尸体到方继岩进行掩埋，开了个小型的追悼会。黑丑把这些事情都完成了，然后呢，他带着一个班又领了200斤食盐。黑丑一想，这个盐政委指示是发给穷苦老百姓的，另外有一部分伤员还在食间铺，政委指示他路过食间铺的时候看看伤员们。想到这儿，黑丑直接赶奔食间铺来了，他这心里头十分想念金宝来。金排长没有参加这次战斗，因为患有重病。黑丑惦记着老金是好了还是没好呢，领着一班战士在半夜2点钟左右就摸到时间铺的铺子里头。这块有一家堡垒户叫孙大友，这个人非常可靠，就这么让黑丑摸到孙大友的窗户外头，轻轻的砸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老孙老孙，就听里头响了那么一阵，紧跟着有人说话，谁啊？我是黑丑。哎呀，你们可来了。刚说到这，厅里头有个女人的声音，嘻嘻嘻，叉叉叉，说些什么听不见了。就听孙大友骂那个女人，呆着，老娘们家家的管这些事儿干什么？我不管你，都得掉脑袋，你呆着，由我做主。说着孙大友把门开开，哎呀，黑丑，快进来，同志们，快进来。黑丑进来以后，留下一个岗哨在外头站岗，以防万一。屋里头没有点灯， 黑丑坐在炕沿上抓住孙大爷的手，老孙，我来看看你，代表江政委问劳乡亲们，另外打算看一看金排长，他的病好了没有。黑丑同志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，你可不要着急。
什么？
金排长出了什么事儿？可把他急坏了，他马上就问怎么出的事儿。孙大友一听急得直跺脚，把脑袋捶了一下，哎，都怪我，党和政委第一次委托我就没保护住啊，哎，这事儿弄的。他老婆在旁边就说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你就照直说吧，说这些后悔的话有什么用。
是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你们大部队走了以后，把老金同志交给我，他发高烧发得非常厉害，烧得糊糊涂涂，跟死人也差不多。我一考虑搁在时间铺这个地方不保险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几个人商议一下，就把他转移到后山观音洞。黑丑同志，那可是个好地方，要没有人领着谁也找不着。后来把他藏在那儿，我们一看没药不行啊，就找了一些野草熬了点药水，哎，还真有效力了。给他灌下去以后，他直睡了一天一夜，到了第二天这身体好多了，烧也退了，我们认为着让他多休养几天。金宝来同志真是个好同志，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，刚一见好非要参加工作。我们就说大部队走了，你有什么工作可参加的？他说不，共产党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就像柳树生根一样，走到哪儿就要在哪块生根，他要访贫问苦。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把穷弟兄凑在一起给我们上课呀，就那么一天的功夫就成立了贫民团小组，人们的情绪可高呢。老金同志也忘了他有病了，天天给上课。谁知道李家驹子被打开了，李耀龙李耀京这帮王八蛋派了很多特务队，现在这帮东西也学得狡猾了，有的装要饭的，有的装穷人，一般人谁也不注意。说这个话就是昨天晚上金队长给我们开完了会，刚往外一走就被他们发现了，不容分说往上一闯，把金队长就抓住了。抓住以后又力逼着我们开什么大会，当着我们的面把金队长给推出来严刑审讯。金队长真是钢筋铁骨的好汉，在敌人的面前一个字也没有透露，敌人那么打他，他连哼也不哼，嗨也不嗨。后来敌人气急了，就把他绑到村外的大树的底下枪毙了。黑丑听着的心跟刀弯的一样，两个眼里头冒出火来，急得也是直跺脚。那么后来敌人逼着我们散了会，我们都回了家了。我跟几个人商议商议，等着这些王八蛋走了，把金宝来同志的尸体我们好给掩埋了。黑丑同志，你说也怪，尸体也没了，不知道是敌人给弄到哪儿去了，还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到现在我还糊涂。 现在敌人究竟走没走我也不清楚，现在我这个地方十分危险，黑丑同志，但能快走你们还是快走吧。
大友同志不要难过，一个人倒下去百个人站起来，江政委让我来的，我哪能不看一看金宝来同志呢？就是尸体没了我也要看一看那滩血，能不能你领我去看一看。大友还没说什么，他媳妇害怕，黑草同志这可太危险了，天快亮了，如果遇上敌人可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只要大友同志指点一个方向我们自己去可以。
不我领着去，
那怕什么。大友不听他媳妇儿的，把衣服披上领着黑头就出来。到了外头天已经就亮了，黑头心里头着急，脚下加紧跟着孙大友到了村外的那棵树底下。大友用手一指，看就这。哎呀，见着地方黑头是真难过，眼泪刷刷刷掉下来，一条腿跪在地下。他用眼睛一看，地下是一滩血迹，果然金宝来同志踪迹皆无。人到哪儿去了呢？难道敌人死后毁尸，或者把尸体运到商城去了？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头顶上飞过一帮老过去，嘎嘎嘎啪。孙大友一抬头，呸，真丧气。大早晨起来的乌鸦在头上叫，必有大祸到，真晦气。黑头也不敢生气，心说这个人还迷信呢。大友，你还信迷信？他不是信迷信，他这玩意儿真别扭。正说的这黑头也站起来，哎，冷不丁的他往山石这块一看，哎，大友你看血迹。大友把眼睛擦了擦，仔细一看，斑斑的血迹拉成了一趟线儿，一直在大树的底下通到山里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敌人把金宝来的尸体抬到山里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黑草一琢磨，无论如何我把事情要闹个水落石出，回去也好向同志们交代。大友跟我来。